又来到主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他。那我们今天感谢主，我们敬拜的团队很多的新人，你们看到哈，你们好像都不太熟悉啊。我们就带敬拜的姐妹叫 Cindy 啊，从温州来啊。那么打鼓的一个弟兄呢是小勇，也是从温州来啊，说美国现在已经不是50州了，是52州了，加上温州和福州啊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今天看到还有这个新受洗的小弟兄 Frank Jason 也参加我们的敬拜。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多的新人来到我们中间。那我现在还是接着讲彼得前书，我们就讲完了最后一讲彼得前书。那彼得前书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做合神心意的属灵的儿女。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，他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属于自然的地上的身份，一个是属灵的天国的身份。天国的身份是属灵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。地上的身份呢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有的做父亲，有的做母亲啊，我们有的做兄弟，有的做姐妹，我们有的做儿女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两重的身份，弟兄姊妹注意，很重要的是天国的身份，因为地上的身份有一天会结束的。不管你做父亲、做母亲、做儿女，有一天都没有了。我们到天国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，天国的时候，我们叫弟兄姐妹的关系。上帝没有孙子，只有儿子。我告诉你啊。很清楚的，不是说我得救了，我的儿子就一定会得救，他一定跟上帝建立亲自的关系，亲自的跟上帝建立关系。所以有天我们属世的关系会没有了，但是我们属天的关系，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存到永恒啊，存到永恒。我告诉弟兄姊妹很重要一点，所以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边，上帝让我们实践天国的梦想。天国是什么样子呢？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就是天国未来的预表。我们知道这天堂有敬拜了啊，一定是有敬拜，因为天使天君跟我们一起敬拜啊，天使跟我们敬拜，24个长老跟我们一起敬拜啊，基路伯跟我们一起敬拜。所以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跟神同在。那今天在地上，我们教会的敬拜跟天上的敬拜是一样的，甚至未来天上的敬拜与我们地上教会敬拜更加的合神的心意，因为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面前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该怎么做呢？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直讲我们神的儿女该如何生活。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我读这段经文，他讲到了啊，我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11节，我们看这11节的经文，他告诉我们说如何做领袖教会，如何做长老啊，如何做年幼的啊，做新信主的弟兄姊妹，如何做年长的，那么如何面对着世界的引诱，如何面对撒旦的攻击，他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在这末世的时候，非常的清楚神的儿女该如何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样式啊！我们先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第一节彼得说啊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劝你们做什么呢？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啊，神的群羊，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啊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牧长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大牧者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首诗歌说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对吧？耶稣基督是大牧者啊，说到了牧长显现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们必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啊。我们看第5节，那你们年幼的呢，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啊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么第6节我们看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要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诸般赐诸般恩赐的神曾在基督里边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最后一节经文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，十一节的经文讲的教会讲得非常的全面。什么是教会？我们今天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可能你们没有去过教会，教会在你们的概念中都是不一样的。我小的时候教会是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五十岁以上的，你一定看过中国很多的电影，那个教会都是阴森恐怖的，里边有滴滴滴滴滴滴电报的声音，听过没有？哦，现在好像不是了啊。我们好像在整个的中国把教会，西方的教会把它一个妖魔化，认为好像那里的宣教士全是美国特务或者国民党特务。那么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来到教会发现教会跟我们过去在中国的观念中完全的不同。教会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是接纳那些软弱的受伤的人的地方，神的儿女可以在此被建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未来天堂的地上的预表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彼此学习，彼此成长，互相顺服，一同得基督的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教会好像跟我们原来想法很不同哦。教会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叫，原文叫 Ecclesia。 Ecclesia 什么意思呢？是神从世界招出来人的聚集。你要记住这个词啊，我们一起来说，怎么说 Ecclesia？ 学句希腊文嘛，其实我也不怎么样啊。那我在讲道之前我一定备课的啊。Ecclesia 就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的聚集，他们是属神的。你们圣经告诉了，有一些人属神的，有一些人不是属神的。我们每个人当神在创世之中拣选了每一个位，但是不是每一位都回应上帝的拣选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神拣选每一个位，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，可是有人回应了神的拣选，做了神的儿女，有人不愿意，他拒绝做神的儿女，那么他就与救恩无缘了，与无缘了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认识教会，在教里边成长。彼得就告诉我们，在教会我们如何来成长。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主要内容是劝勉和问候。首先他是劝勉做长老的，长老的什么叫做长老的呢？我们看到圣经说啊，他说首先要牧养群羊。我们看第一点啊，为人榜样。他认为在教会做领袖的首先是做人的榜样，不是权力啊，不是权力。在世界做领袖的首先要有权力，没有权力就无法做领袖。在中国做领袖的不仅有权力，还要有军权，没有军权啥都白扯，对不对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都懂。所以不管是习大大呀还是胡哥哥呀，当了官以后首先兼军委主席。如果不兼军委主席呢，会出现什么问题啊？哎，我们这么热，后边冷气谁懂啊？去给我弄弄，张强去给我弄冷气，好像不对，再低一点。那么这个军权不没掌握手就不可以。可是我们知道世界里的权力跟教会的权力是完全不同。教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教会的领袖有一种叫长老的啊，我们教会有长老，现在调冷气的就是长老。我们这个长老也非常长老，长得不老，非常年轻啊。长老在原文希腊文中是长胡子的人啊，希腊文的意思是长胡子人才叫长老啊。当然我们胡子刮掉了啊，我们还是长老。那么我们知道对长老的要求，长老是具有基督徒成熟品格的人，圣灵给他们恩赐，使他们可以在属灵的方面做教会的领袖，来领导会众。长老包括两种长老，一种叫教导的长老，一种叫治理的长老。 教导的长老，牧师就是教导的长老。那么治理的长老呢，就管教会行政工作的叫治理的长老啊，治理的长老。那么在新约圣经中，保罗走到哪里都设立长老来牧养教会、管理教会、看顾羊群、保护羊群。我们管基督徒叫羊群，为什么叫羊啊？你们说为什么没有管你们叫狼？那如果说基督徒叫狼，那就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，羊是最温顺的，羊是最温顺的，啊，羊也是给人类提供最好的。你看羊皮，对不对？羊肉，烤羊肉，涮羊肉，大家都爱吃嘛。羊是好东西，可是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盲从。羊是没有主意的。为什么羊有整个牧羊犬在看着他们，知道吗？圈一圈，圈一圈。羊是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，所以圣经管基督徒叫羊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，羊（括号是人）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”那么教会就要设立长老，长老的主要责任，第一，寻找羊群。寻找羊群，就把属于神的儿女从世界找回来，找到神的家中，这是做长老的传道人的责任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牧养羊群，怎么牧养呢？按照神的心意爱护他们，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因为乐意；不是因为辖制，乃是什么？乃是按照神的爱来爱他们，爱他们。所以要牧养羊群，还要按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，生命得以成长，得以长大。第三点，做长老的还要什么？保护羊群。耶稣说：“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我是好牧人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。”啊，耶稣是好牧人。当然，我也希望我做好牧人。好牧人最大的特点是愿意为羊舍命。当狼来了，那牧人要保护羊群，他就跟狼搏斗。大卫是个好牧人，圣经大卫是好牧人吧？大卫当狼来了怎么样？他就把狼给掐死，狮子来就把狮子掐死。老虎来就把老虎掐死，所以大卫有很多老虎皮、狮子皮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厉害！所以后来大卫做了君王，他把以色列人当作什么羊？他作为君王来保护羊群。今天很多的君王啊，不是保护羊群的，是剥削羊群、欺压羊群、挟制羊群，吃羊肉、喝羊血、披羊皮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却不好好的牧养羊。今天世界是如此，但教会的领袖不能这样。那么关于这个领袖长老，圣经有明确的要求。我们刚才提不太的这个前书第三章就讲到了长老的要求，长老的要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长老不多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位，加上我两位啊，就有两位长老，一位我是教导的，还有一位治理的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长老的要求啊。张老师这样说的，圣经说，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。这话是可信的。做监督的，做长老的，应当无可指责。我这很难哦，我有没有指责呀？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偷着指责我，当面不敢说啊，后边指责我。他无可指责是指什么？是指他的灵性。那么他无可指责，做监督的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不能找二奶。这个要求很清楚吧？懂了哈。做国家领袖的可以找二奶、找三奶。很多君王有一个非洲的，那家找了6000多媳妇儿，那个非洲的那个黑君王，我看他这个穷的最后就穿个短裤，衣服都没有了，因为6000个媳妇儿你还有什么钱了，对不对？6000个媳妇儿，你知道大陆的现在这领袖，省一级干部、县一级干部、镇一级干部，很多都有二奶，这个不能做长老，长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这个要求对不对啊？你们觉得对不对？做姐妹傻呀，大点声说对。做姐妹的不大点声说也不对，对你老公说对，对着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虽然没做，他心里有时候也瞎想啊，你别以为他不想，知道吗？他也羡慕人，说怎么人家，哎呀，这不做基督徒多好，可以找好几个都没事，我们做基督徒只能找一个。但到天堂有一天你发现找一个对了，找两个的下地狱了，告诉你，惨了，被审判，知道吗？圣经说得很清楚嘛。然后这个要有节制， 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看神的教会？这说得很清楚啊，长老的家庭要有见证啊，长老要管好自己的家，管好儿女，儿女都进了监狱，这不配一个做长老。说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呢，然后说这个新入教的新信主的不能做长老，不能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到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到魔鬼的网络里。这关于对长老的要求多高啊，对愿意做长老容易吗？啊，我当年神呼召我做牧师，我一辈子什么梦想都有过，就没有梦想成为牧师。我想成为军人啊，小时候愿当兵，打枪打猎，我什么都干，养狗啊。那结果我们家全是军人，我的哥哥是军人，姐姐姐夫是军人啊，都是军人，我的侄女都是军人，我们家都是军人。我爸爸就说不要老出军人，出个文人好不好啊，希望我做文人，我长得不太像文人。结果后来我还是成了文人，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，那不是文人吗？当时文人，我从来没想过我成为传道人，什么人都想过，就没有想过成为传道人。传道人不容易啊，要求这么高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可是感谢主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我们交给他，他就按照他的心意塑造我们。所以教会对于长职会的长职同工有要求的，有要求的，这个要求非常的重要，是我们可以学习做教会的领袖。教会的领袖做任何的工作，不管你是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执事啊、小组长啊，不管我们各个团队的儿童施工的领袖啊，还是我们青少年施工的领袖，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讨那个招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喜悦，同时也让弟兄姊妹在我们服事中，他们感觉到喜乐，感觉到我们的爱心，感觉到爱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做领袖的要对自己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，尤其我们的心智，我们是否真的被呼召，是否我们真的亲自被呼召，是否我们的服事是为了金钱，为了金钱。当然了，传道人也要薪水的，对不对？那牧师也薪水。我可以跟你们说，我的薪水是全美华人教会最低的，我创的教会是最多的，可是我的薪水，因为我的薪水是我定的，我定的只要够我吃就行了，够我吃喝。我跟我同样毕业的现在都很高了，都是我两倍，有的三倍，我们刚一成立教会，我们到东部，我们就2000块钱，2000块钱，但是我们的房租都付不起，都付不出来。但是神供应我们，教会的增长，弟兄姊妹信主，我们就喜乐。如果我为了有一天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来了一个这个搞直销的，跑到我家来了，他打电话给我一个姐妹教会打电话给我说，牧师啊，说有一人要奉献，我一听奉献我就乐。不是金钱，我以为他要读神学院，知道吗？况且我们教会建堂确实需要奉献，那么我就很高兴。师母那天还准备了一些水果啊、茶水啊，都沏好了，等待这个奉献的人。就这一进来就问我，你赚多少钱？第一句话，我就知道他干什么的了，直销的嘛。他问我，你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赚多少钱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感兴趣。我说我要想赚什么钱，赚多少钱，我就不要做传道人了，我就做生意，做 business， 没有几个做 business 会比我做得更成功。我告诉你，中国大陆我那些同学哪个在学校的时候他们会做，那是我就会做 business。 我既然奉献给神，我做了传道人，钱就不是我最终追求的目标，得人灵魂是上帝给我的托付。我说你有话明说。他说我可以让你成为亿万富翁，只要你签字在这上面，你签了字，我每发展一个下线都有你的一份儿。那不是让我做直销的那个，就叫什么传销的那个人吗？那我就请他离开我家。我一生中就把这一个人请离开我家，从来没说你不要，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谈，我不想跟你谈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要跟我谈福音，你谈你读神学院，你跟我谈，你要谈让我赚钱，你不需要你跟我谈，我比你懂得我在哪能赚钱，你知道吗？请你离开，是吧？我们还准备了 这个茶水好多好吃的招待他，他让我发财来了。你说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太不可理喻，人家让你发财是好事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神既然呼召了我们，我们就要为全群谨慎。我就知道他在教会里要搞传销之风，我立刻就打电话给那个姐妹，那个姐妹就是介绍他来我家要奉献那个姐妹，我说你是不是做了他下线？我也很不客气，我说如果你做了下线，我不谈，这是你个人的选择，但你绝不可以在教会跟别人传。从此我们教会就那个直销之风就被杀住了，没直销的人不敢来我们教会，来教会没市场。他一讲，丁嘴说牧师讲了，我们在教会只传福音，不能传别的，我们不给传药，也不给传化妆品，我们只能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因为药也好，化妆品在天堂上永远没有份，只有福音在天堂上有天神会纪念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看看我们的旁边有传销的，告诉坐着好好听道，不许传销。所以做长老的要看管羊群呢、啊。你知道美国有好多的华人教会就因为传销把华人教会都搞没了，搞黄了。大家人家慕道友，人家寻求真理的人来到教会，一来了认识个基督徒，觉得你很属灵，想跟你读圣经的事情，了解神的天国的事情，结果你给他化妆品，然后结果你给他什么健康食品，还要花那么多钱，他被捆上，人家就怀疑你的教会。你这教会是什么样一种教会？根本就不是纯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就变成了世界的乱七八糟的，把圣殿变成了什么窝，叫什么什么窝，贼窝。教会是圣洁的地方，保罗说你们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，可咒可诅。我们在教会只能传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只能把上帝的祝福给人，而不是把物质给人。你知道物质会使我们带来偏离上帝的旨意啊，所以我是反对直销。我不是说你不能做直销，你可以做，但你不要来教会做啊，你到世界去做可以的啊，你就传嘛，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能在教会传，基督徒更不能传。基督徒好好的传福音，我一生不做这个。但是感谢主啊，那个人被我训了，而且我还说，他说哎呀，那你们教会建堂不需要钱吗？你牧师多赚点钱，教会建堂不就建下来了吗？他们教会正在建堂，我知道。他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哪教会的，他是教，他说我们师母都买了，我说那是你们师母，我也不好批评。那他的领受跟我领受不一样，没关系。他说如果，他就说你们建堂需要钱呢，我说你们自己的堂还没建好呢，你先把你们教堂建起来，奉献完了再说。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多有意思，3年以后我到北加州一个神学院教书，我讲课的时候学生里边坐一个人，就是他。哎，我说你不搞直销吗？他说也没人买啊。然后自己还捆进去赔了不少钱，后来跟神祷告悔改了，读神学院真奉献了，你看真奉献了，把自己奉献给上帝，读神学院去了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觉得神给所有人出路的，不是不给我们出路，还是给我们出路的啊。所以做牧者的，做长老的，不能够为金钱引诱来做这个工作，这工作是做有一天你积累的一切在天堂上。虽然我挣的不多，可是感谢主，我带了很多人信耶稣，中国好多人听我讲道信了耶稣，每一个信主的灵魂都记在天上，上帝会记我一笔啊，有天会给我什么，刚才圣经说什么冠冕，那冠冕大家都是帽子了，什么帽子？他在里边讲三个冠冕，一个叫喜乐的冠冕，圣经中一个叫做公益的冠冕，还有叫做生命的冠冕。那这冠冕是不是我们物质看的帽子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上帝的奖赏。这个一定比世界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子，比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帽子更好，因为这些帽子死了就腐烂了，在天堂上什么都没有，但这个帽子永远记到永生中。这很重要，这个冠冕呢，上帝会给我们冠冕的。所以神说我们不能够辖制儿女，做牧者的除了牧养爱护，也不能辖制他们，把他们辖制，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，这个也不可以的，也不可以的，你不能辖制。很多的牧者他不好好传福音，他或者长老教会里边他把弟兄姊妹赚成自有的私有财产，这个是错误的啊。教会传道人，我常常想我在牧养哪个教会多少年我不知道，但是羊是神永远的羊圈里的，但他不是我的。我们很多人 同工们弟兄姊妹到一个教会听个道，不可以啊，回来就论断一番，骂一番。我记得我在东部刚刚建丰盛华教会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小教会，人是不多了，30多人，大概20人跑我们教会来了。那我就问他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教会的？他说我牧师骂你。哎呀，我说感谢主，他骂我，我说怎么骂我你们就来？他说我们不知道你这儿有个教会。我听一骂你，我们就说那牧师那个教会在哪儿啊？牧师就告诉我们，就都来了。这傻，这个牧师怎么能骂人呢？对不对？你骂我，你越骂不越刚强嘛？对不对？你这不傻吗？嗯，我告诉你，神的教会是都是国度，就一个教会，在神的国度里就是一个教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叫耶稣基督的教会。台湾呢，你知道养鸭，你知道台湾养鸭人，我到台南参观，台南就养鸭人，就在水上圈一个圈，用篱笆那边圈一个圈，就是我的鸭子，就是我的鸭子，就是我的鸭子，啊，然后呢，有一天发大水，这水就超过了篱笆，鸭子混到一起去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养鸭人就说你是我的鸭子吗？那鸭子说我不知道我是谁的鸭，我知道我是鸭子，啊，基督徒我们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去哪教都是神的国度的教会，一个教会增长不可以的，全教会都要增长。我记得那天我们搞布道会的时候，那个天使音乐的那个叫什么 Tony， 他讲了一段话，我听了以后我挺有感触。他说牧师啊，我来你们教会带敬拜，我就特别感动，你们教会没有别的教会人，大多都是新来的，新信主的，没有信主的。我们教会这一年信主了100多人，受洗了到现在就将近100人，我们今年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所以如果我们从别的教会把人挖来了，然后神的国度一个都没有增长，有意义吗？我们上个礼拜在海边就22人受洗，都是从大陆新来的移民。我们弟兄姊妹带着爱心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，让圣灵来充满他们，让他们信了耶稣基督，他们成为教会。今天很多，今天敬拜杰森也是啊，这好多的都是在教会里新信主的。那个谁 Cindy 的妈妈也信主了。我第一次见到 Cindy 的妈妈，我看她就不会笑吗？那我就告诉 Cindy 说，你妈妈是不是有什么压力重担？她说有啊有啊有啊。那我们就给她祷告信主了，哇，每天都是微笑，脸都充满了荣光，你看 Cindy 能够感觉到在家里边。所以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而不是捆绑他们。你们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英国有一个教会，那个牧师啊就牧养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对面就一个大教会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这个牧师天天祷告，主啊主啊怜悯我，让我们教会人越来越多，可是怎么祷告人都越来越少。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，你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你要为国度祷告，你懂了吗？所以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是没有效果，我们要为国度祷告，为神的国度祷告，为国度祷告。那为国度怎么祷告呢？圣灵感动说，就为对面那个发展的教会祷告，让他更发展。牧师说，主啊，这不对，这逻辑，人家越来越多，我还是为人祷告，我这人越来越少，应该为我自己祷告吗？可是圣灵感动到就为对面的祷告，他就不懂啊。我看我也不懂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有限的，我们的领受都是有限的。结果呢，他有一天就跟长执会同工开会说，哎呀，我们以后祷告不要老为自己祷告，我们改变，我们要为对面那个教会祷告。大家长执同工看着牧师说，牧师你发烧了吧？人家教会人越来越多，我们这小猫3-2只还为人家祷告。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圣灵感动我就是为人祷告。结果呢，那弟兄姊妹说，那我们就顺服一次吧。牧师说了，牧师就每天为那希望那个教会越来越健康啊，圣经这个越来讲得越清楚，福音传得越来越广，然后那个教会的人越来越多，每天开始为人家祷告。结果教会弟兄姊妹也跟着祷告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对面的教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后来他的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后来他们明白了，对方教会坐不下了，都坐在他们教会来了。这是什么道理吗？神的国度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神的国度越来越多，一定是越来越多的。这就是马太效应，多的还要他再多，少的还要再少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那个马太那个比喻，说你三有5000银子的，2000银子的，1000银子的，你多的那5000银子赚了5000，10000，2000银子赚了2000，4000，1000银子把那银子埋起来，然后还是1000。所以耶稣说把那1000的夺过来给5000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最著名的经济理论叫马太效应，就是马太福音里的马太效应是最著名的经济理论，就是越多的会越多，越少的会越少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求神的国度多而又多。Amen， 哈利路亚，神的国度起来了，啊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都没有关系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胸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啊，第二点啊，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啊。我们刚才我们看了第一点了，我们再看第二点，就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。那么谦卑是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表现。那什么是谦卑呢？谦卑不是见着你就低头哈腰的说，哎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什么都对啊，这个不是谦卑啊，有的是装出来的。谦卑就是自我死掉。你知道中国有个著名的布道家叫宋尚杰，这个布道家是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威腾 college， 我在那儿进修，那我就觉得我生命走到旷野啊，这个老师讲什么我也听不太懂，然后那个也遇到一个爱论断我的老师，把我搞得灰头土脸。那然后呢，我这个自己呢也没有生活费，那时候我要打工给美国人清狗圈，打工。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我的房费是180块钱，我这个我的那个学费呢那就贵了一点啊，没有钱交学费，我就旁听，我不交作业，我就旁听就完了。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看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宋尚杰写的他的书。宋尚杰是一个福建人，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，啊。他从小奉献给神，啊，后来他爸爸坚决反对他做牧师，就把他送到美国读书。1930几年，啊，上个世纪30年代到现在已经80多年前，宋尚杰来到美国，Ohio University， 叫什么？啊，这个不是克伦巴斯吧？不是克伦巴斯，我太太是克伦巴斯的啊。这个也读的化学博士，生物化学博士，啊。他拿到了最好的成绩，拿到了最多的奖学金，拿到了博士学位，还拿到了金质奖章。那是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的不多，哇，这么好的优秀一个人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读圣经被圣灵充满，他就开始读圣经，读圣经，他就开始不读他的课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进神学院了。进到神学院的时候，他就每一天背圣经，然后还讲方言。结果神学院把他当精神病，给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关了好久，后来被中国大使馆把他救出来。他回到中国的时候，在大海上，他把他的金质奖章、博士毕业证书全扔到大海里去。回到中国，他做了传道人。啊，他那时候做厦门大学请他做教授，给他1个月40块大洋，啊，他没有去。教会请他做传道人，1个月1块大洋，他去了。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。结果宋尚杰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布道家。我都不知道宋尚杰怎么布道的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录音，但是我知道说宋尚杰布道会有时候成千上万人来。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怎么讲的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麦克风，10000人没有麦克风，我们今天几百人没有麦克风你们都听不清楚，我的声音是够大的。我不知道宋尚杰怎么讲，但是他讲，据说他不会讲普通话呀，他讲是福建方言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哎，那么多人信主啊。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，老一代有一天我到马来西亚传福音，很多人听过宋尚杰讲道，那老人家都80多岁人说，哎呀，宋博士来讲道，哎呀，那宋博士一进会场圣灵就充满会场，就这个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讲道的时候他讲道很有意思的，他不像我讲道你这么温文尔雅，他讲道时候突然就圣灵感动，说你起来，昨晚干什么坏事了？那哎呀，主啊，就悔改。他这个，他把这个棺材抬到舞台上，你过来，躺在里边，哎呀，躺在棺材里。那死人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他很会带道具的，那大锁链拿过来说捆绑，就让你过来先给你捆上。他讲到很有意思，他最爱讲到就是谦卑。他福建话发音是枪毙。啊，我们这有福建人吧，说他就说传道人要枪毙啊，长老要枪毙，执事要枪毙，弟兄姊妹要枪毙。大家有的慕道友听不懂，说这都枪毙了，这教会没人了不是吗？哎，这个枪毙啊，谦卑的意思，不是枪毙，这个谦卑。彼得说谦卑束腰，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？什么叫束腰？ 束腰从哪里来的？
束腰就是腰带嘛，系上嘛。
你知道彼得这个人呢，是耶稣拣选的门徒中最心直口快的，你们记得吗？还有人说话总是惹耶稣的不高兴，学生老惹老师不高兴，这学生是没有好成绩的。可是彼得就是大使徒最大的第一个。你知道耶稣有一天，他比耶稣带他们上山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耶稣最喜欢的三个门徒，上山的时候，结果神的荣光降下来，耶稣变相变成荣耀的样子，不是现在的样子，是未来天堂的样子。彼得一看，哇，大为高兴，说：“主啊，咱们就别下山了，咱们现在就在山上了，直接进入到荣耀中了，对不对？建三座棚，啊，以利亚一座，摩西一座，你一座。”他没敢说我也来一座，他不敢说。然后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怎么说？你们记得吗？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。”撒旦我们知道是魔鬼的这个称呼，撒旦退我后边去。哎呦，我如果我的老师说撒旦退我后去，我就一定我就不知道怎么跟老师说话。可是彼得你知道吗？就这样一个人，后来晚年的时候，神让他学习爱。晚年的时候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让他学会爱，一直到晚年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彼得真正的懂得耶稣所说的爱是什么。他真正的懂得十字架的爱是什么？我们看到彼得在约翰福音，我这个这段经文我非常喜欢，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记载着彼得晚年啊，不是彼得被神所改变。我们知道彼得，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之前被抓起来，彼得3次不认耶稣基督。在头一天晚上，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你，彼得，西门彼得，你会在鸡叫之前，鸡叫2次之前，3次不认我。”彼得怎么说？不会的，主怎么会呢？十几人都不认识你，我怎么能不认识你？我是你的学生。结果耶稣被抓起来要钉十字架，如果他是跟随耶稣的，他可能也要被钉十字架。他就在那儿烤火的时候，大祭司的仆人来说，这个就是耶稣一伙的，他说我不是。然后又来个人说，这就是耶稣一伙的，他说不是我。又来个人说，这是耶稣一伙，他跟我没关系。突然想起了鸡叫，他想到耶稣所说的3次不认主，他就哭了。圣经说他就哭了。我也常常想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认主，我们不是说公开不认主了，当世界跟主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也往往是顺服世界。哎，我们的这个软弱，人的软弱就在这里。我想到彼得哭了，那么一个刚强的人，他羞愧，他竟然3次不认识这位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。后来他去打鱼去了，结果耶稣复活了，在海边提伯利亚海向彼得显现。那么彼得在打鱼，打了一天一夜都没打着，提伯利亚海是彼得打鱼的地方，他在那打了20多年的鱼。你像说洛杉矶周围哪个湖有鱼我都知道，我爱钓鱼吗？提伯利亚海是他打了20多年鱼，他哪知道不知道有哪有鱼吗？这一个湖里边哪个地方鱼多，哪有鱼窝子，他一定知道的嘛。可是他打了一夜，凭他的人生经验，什么都没打着。耶稣向他显现，耶稣来到他的面前，告诉说：“你在水，在你的船右边下网。”彼得就在船右边下网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专家打鱼的，你告诉我右边下网，我就右边下网啊！我刚才打了一夜，右边我也下了，左边下，前面下，后边下，我都没打着。我们人生的经验不是如此吗？可彼得顺服了，下了网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打了多少鱼呢？153条，对不对？鱼打了153条鱼，鱼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这个时候彼得才认出是耶稣，因为耶稣行使了神迹，他立刻说是主。这时候耶稣对他说话了，耶稣把他们叫上来，给他们做了早餐，他们吃完了，耶稣没问任何人，耶稣就问彼得。所以彼得在写彼得前书谦卑束腰的时候，他的来历就在这段经文，他就问了彼得，他说：“西门的儿子彼得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鱼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渔网更深吗？ 你爱我比这渔船更深吗？你爱我比你的工作更多吗？你爱我比你的荣誉更高吗？你爱我超过你的儿女吗？你爱我超过你的父母吗？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啊。然后呢，耶稣就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看，彼得都懂什么叫牧养羊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就在这时候，耶稣又问他说，西门的儿子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啊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二次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了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好像彼得三次没认耶稣，耶稣就问他三次，你爱我吗？我觉得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喜欢彼得，他是个真性情的人，他有缺点，他的缺点非常的明显，非常的明显，但是他单纯，他愿意悔改，来到主的面，主照样的像慈父一样的拥抱那个浪子，爱他。知道我那一年我去了这个罗马，我常常去欧洲宣教，罗马最著名的建筑叫圣彼得大教堂，那里边有达芬奇的名画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，拉斐尔的名画，整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宝藏都在圣彼得大教堂。那我进去参观的人无数啊，2004年我去参观，然后在前面耶稣在圣所里边，耶稣在那里边坐着，有一个雕像啊，旁边天使，24个长老，哎，结果在他前面有一个铜像，是彼得的，那个铜像做得相当好，彼得的目光坚毅地看着前方，然后他的衣裳是褴褛的衣裳，很破旧的衣裳，他在往前走，目视前方，很多的天主教徒都跪下来亲吻他的脚，所以彼得那个铜像的脚被亲得锃亮，其他地方都生锈了，铜像都是有绿色的锈嘛，但就那脚是亮，很亮很亮，排队亲吻他的脚，而我们基督徒也不太习惯，因为我也没敢亲，因为那时候2004年 SARS 流行，我也不敢亲，我就在那摸了摸，摸了摸他光脚没有穿鞋。彼得，我就想到这个彼得，这个真实的人物，这个神所拣选的门徒，一个真实的，他的真实的软弱，他的刚强，主都知道。那么后来彼得怎么样呢？耶稣就对他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耶稣在这里用的希腊文的意思是阿嘎培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他用了阿嘎培这个词儿。啊，阿嘎培，弟兄姊妹知道阿嘎培什么意思吗？完全的赦免的没有条件的爱，我们人的爱是达不到阿嘎培的，华人基督教界把阿嘎培翻译的叫爱加倍，我觉得翻译的很好，加倍的爱就是阿嘎培，阿嘎培。神耶稣用了阿嘎培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彼得不敢用这个词儿，他知道他爱主，不敢用阿嘎培，他用的是什么？Filio 是个有限的爱，你知道我 Filio 你。耶稣说，你阿嘎培我更深吗？他说，你知道我 Filio 你。说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人对神的爱有限的啊，神对人的爱无限的，因为神爱我们可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爱神我们可以愿为神献身吗？不多的，不多的。最近你看到伊拉克啊，那个叫什么IS 什么ISIS 就杀基督徒嘛，很多的小孩，他们把小孩抓起来，让他们不要信耶稣，小孩不说就给砍了。有一天如果我们面对这个情况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真的是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舍命爱你吗？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，感谢主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你们因为主知道我们软弱，不把试探给你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就问了耶稣，他就问耶稣什么事情呢？他就问耶稣说，那个门徒怎么样？ 因为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叫约翰，耶稣说跟你没关系，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但是耶稣告诉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就束腰嘛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。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么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讲了预言，告诉彼得怎么死。他年轻的时候他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，年老的时候他要被别人束上带子牵到宰杀之地，他所不愿意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彼得后来被处决，为主殉道。在罗马政府把他抓到处决他的时候，让他不要，只要你相信说你不信耶稣了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彼得就笑了，彼得说我都跟随主一生，主从来没有亏待我，为什么要不信主，把我钉十字架吧，但是不要像耶稣那么钉，我不配。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。彼得为主殉道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伟大的使徒给我们的教导，他告诉我们要谦卑束腰，谦卑啊。第一点，谦卑不是自卑，自卑不叫谦卑，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好，看自己呢合乎宗道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保罗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于过高，我们要把自己看得怎么样，合乎宗道。合乎宗道不是中国的中庸之道，是合乎上帝之道。你们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看得啥都不是啊，这个不行的。我们神所拣选的，我们怎么看怎么自己好。你们我们一看上帝创造多好，你看啊，怎么上帝把我创造是这个样，跟别人都不一样，太好了。你知道吧，我小的时候一看我的样子，我就自卑。我不是谦卑，我自卑。因为小时候长得黑嘛，这个东北是黑的找不着媳妇儿啊，知道吧，我就老担心我找不着媳妇儿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怎么长这个样子。后来我来到美国，发现美国我这颜色最好，合乎宗道，不白不黑，比我黑的一大堆，比我白的一大堆。哎，我合乎宗道，叫地中海颜色，不需要晒啊。美国人都去晒呀，花很多钱呢，晒了一脸巧斑，还没晒出我这颜色。所以很多美国人见着我这颜色，哎，摸摸这，哎呦，你这么光滑，哎呦，你怎么这老外吓人的，一身毛就来摸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正好吗？合乎宗道吗？看自己合乎宗道，不是自卑，自卑就是把自己看的不是神的意思了。神看你是好的，圣经说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什么？同人，眼中的同人，眼珠子里边最中心的部分，你不保护吗？神看我们是这么美的，你知道吗？神看我是他的儿女，但是我们要不要骄傲？我们要谦卑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降恩给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。第二点，谦卑不是把自己伪装起来，见着人说你好，感谢主，然后从来不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我们见过这种人没有？有时候在教会，宗教化的教会里边，我们见到很多宗教的人，他们把自己用宗教的外表包起来，然后他们所讲的话都是宗教的语言，从来不讲人话。所以你们看到你们这个牧师跟别人不太一样，你这个牧师是很真实的，我同意就同意，不同意就不同意，我会把意见表达出来，那让大家讨论嘛，对不对？很重要嘛，不要让大家来猜来猜去的，每天就说是感谢主，我要祷告，回去祷告，是不是真祷告我们也不知道。很多常识性的东西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嘛，对不对？你见到一个弱的你就要帮助他，见到一个需要祷告你就为他祷告啊，你见到一个夫妻要离婚就要劝他不能离婚，这常识的东西还需要回去祷告？人家祷告完了，人家都不在这儿了。你知道我有一天我在我们的神学院里边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有个朋友叫吕直立，现在做了牧师在斯瑞头斯，他被炸了，手全是伤，他做了6次植皮手术，那么就被那个变压器爆炸，他是电工啊，结果呢有一天他做了植皮手术，包着呢，我们在一个桌吃饭，高高兴兴的聊啊，谈呢、啊、谈呢、啊，我们都看着他的手，我说回去给你祷告啊，回去给你祷告就完了。结果我的牧师刘福李院长来了，过来说弟兄姊妹， 同学们，你们看到直立这个手，昨天做的手术，今天很痛苦，就来上课。我们应不应该为他祷告啊？我说祷告，我一定要祷告的，牧师，放心吧。我说 no， 就是现在 ，right now， 放下你们的饭，一起起来，让我们按手为直立弟兄祷告。哇，我们学到了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牧者，真实的，他需要祷告，不是我明天为你祷告，就是现在 ，right now，OK，、okay? 哈利路亚。当我们见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现在。啊，我们需要一个接送来教会的人，我们就现在；我们需要一个看到一对夫妻吵架，我们就现在为他们祷告。啊，我们需要一个人，他连饭都吃上，现在我们就拿出我们钱包，看里面有多少钱，钱多了给他买海鲜大餐，钱少了买个汉堡包。我们总是真实的做基督徒嘛，做传道人的，做教会里叫真实的做，跟弟兄姊妹就是诚恳的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的。无所不谈，我们的软弱大家知道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神都是知道的，但是神更知道，弟兄姊妹更知道，我们通过神的塑造，像彼得一样，从软弱成为刚强，最后能够成为一个讨神所喜悦的上帝的儿女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华里克牧师也是我最喜欢的牧师，谦卑的牧师，是大概美国发展最快的教会的牧师。来到美国，从德州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带着妻子孩子来到美国，带着神给他的意向开车到尔湾。为什么到尔湾？因为到尔湾汽车就没油了，就到那儿，神就让他到这儿了。然后他就敲开一个房地产商人的办公室，说我要租房子。那个房地产商人问他说，你要租什么样的房子？他说能住就行，你看我四口人家。然后那个商人说，那你有多少钱？他说我没有钱，加油都没钱了。那个商人问他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说我是牧师， I'm pastor。 说对了，全世界只有一种人没钱可以租房子，因为他有神，就是牧师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给他垫了第一个月的房租，给他租了个房子。这个人就成为他教会的第一个会友，所以他们三个人开始教会，现在是教会全美最大的教会，大家知道吧？就在 South Bay，就在我们这附近，有机会你们去参观。我去过好几次，他们搬了77次家，这个教会，从几个人到几十人、几百人、几千人、几万人，祝福了无数的教会。华里克牧师从小到大还是那个样子，过去不穿袜子还是不穿袜子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发财了，你知道他怎么发财？他写了两本书，一本叫《直奔标杆》，还有一本书叫《标杆人生》。这两本书在美国的机场、国际机场都有卖，一直在美国的畅销书的排行榜前列10名。一个牧师写的属灵的书，在畅销书的排行榜前列10名。我那本书英文版，我看都给我放到历史垃圾堆去了。我到美国书店找我那书，到哪儿能找到，知道吗？历史书，谁看历史？美国人谁看历史？你告诉我，你得放畅销书才能卖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把你当历史书，他不当畅销书，他这书都是畅销的。所以他有一天吓一跳，2000万的稿费，发财了。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2000万，我要想有2000万，我就不做牧师，我就做 businessman。 我为什么要2000万？结果来了这么多的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知道有人钱多高兴，他钱多了就不知道该怎么，就忧愁了。他怎么忧愁呢？他们夫妻祷告，他在澳门讲道，在华人的里边讲道，他说他们做的决定，第一点，这2000万90%奉献给上帝，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帮助非洲的艾滋病，指定的90%，剩下的钱他把教会十几年的薪水全部还回去了，从此不再拿教会的薪水，用的版税来过他的生活。第二个决定，可是呢，他说了，钱奉献出去很简单，奉献出去奉献出去，可是名誉呢？那么大的名誉，华里克牧师，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的时候是华里克牧师为他祷告的，在国会的那个总统的宣誓典礼上，这么高的荣誉，巨大的荣誉来了，荣誉能奉献掉吗？奉献不掉，荣誉也成为他的累赘。 这都不是我需要的，所以他只能做一个决定，我不接任任何机构的什么董事啊、理事啊，任何机构请我都不接，我还永远做萨德拜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一直做到我离开这个退休的时候为止。这第一个决定。第二个决定，该住什么房子还住什么房子，原来的房子还在住着，没有换新房子。第三个，原来的汽车是道奇汽车还是靠道奇汽车，没有换 Mercedes-Benz。 第四个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过去不穿袜子还是不穿袜子。弟兄姊妹，谦卑束腰，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之间要学习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相爱。所以彼得在第五章第五节说，凡年幼的不论是什么方面都要顺服年长。这个年幼的，一个是指我们实际的年龄，一个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有的刚信主的，那我们就顺服信主时间比较长一点，他们对教会比较了解，对神的话知道比我们多，我们就学习顺服。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，即使是牧师，他属灵生命很高，或者圣经知识很高，他对年长的新信主的弟兄也要一份尊重。即使他们做的不对，他也不能大声的斥责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教会是讲伦理的，一个军队需要纪律，需要伦理，那么教会也是如此，就像做父母的对待儿女一样，对待儿女一样。那最后一点我讲到，就是不要忧虑啊，你们要把忧虑卸给他，因为神顾念你。忧虑是一种罪啊，忧虑是一种罪。忧虑什么罪呢？忧虑是相信神不爱你。如果我们为金钱忧虑，我们就相信神不会祝福我们；如果我们为身体忧虑，我们相信神不会医治我们；我如果为前途忧虑，我们就相信神不爱我；甚至我们为我们信仰忧虑，就相信你就相信没有神。所以忧虑就是一种罪。什么罪呢？怀疑的罪，怀疑上帝不爱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就不需要忧虑啊，不需要忧虑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啊，因为他顾念我们，他看顾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应该义无挂虑的来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要务要警醒，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的信仰，如果你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小组，离开了这个团队，很容易被社会拉走。你想是不是啊？慢慢我们过去曾爱主，现在被拉了，我们就开始爱世界去了。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基督徒如何能够避免这一切呢？第一，读神的话，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每天喂养我们。第二个，要恒切的祷告，来到主的面前祷告，凡事交托。第三，要什么？聚会，在小组里边，在团契里边，在教会里边有一个相聚，弟兄姊妹像火一样的彼此影响，彼此燃烧。我们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靠一个团队的力量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要感谢主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我们把这个请敬拜团上来，来，我们今天的敬拜团虽然他们第一次带，但是很好啊！你看他们穿的多新鲜啊！感谢主，我们北区的，这是我们北过去北区是没有敬拜团的，有一段时间都是南区在带，那么现在开始发展北区的敬拜团，安吉拉姐妹来帮助我们，来，我们请思琴、叶师母给我们弹这首诗歌《摇降泥土》。所以我们，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不管做长老的、做执事的、小组长的、普通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找到我们的角色。我们都在教会里边成长、建造，不仅建造我们自己，也建造主的教会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起来起立，来，我们唱这诗歌《摇降和泥土》。
塑造我成为你。我是泥土，他造我。 造我，
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，
使我永远，
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
好，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在属灵上更加的长进，主啊，长出基督的身量，主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，将你的爱，将你的福音都传达出去，传达给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传达给我们的父亲母亲。哈利路亚，使用我们每个人，虽然我们不配，虽然我们常常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的圣灵就浇灌我们，你的宝血就涂抹遮盖我们，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成为圣洁的，讨你所喜悦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祝福每位弟兄姊妹。哪位弟兄姊妹你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让你来塑造我，按照你的心意，举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我知道我何等的有限，我需要你来帮助我，需要你圣灵浇灌我，充满我，改变我，让我更像你，让我更喜乐，让我更刚强，让我凡事不再抱怨，靠着爱我的主在一切上得胜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请放下，当你举手那一刻，圣灵就充满你，上帝就看到他的祝福就临到你。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，你说，主，我也愿意做你的儿女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，就在此刻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。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一位啊，年轻的弟兄来到面前，感谢主，上帝赐福你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不要犹豫，圣灵感动你，就是把自己心打开，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，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你。你要相信，说耶稣基督他会祝福你的一生，他知道你前面的道路，他会保守你经过苦难，经过水火。我们今天台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讲述我们生命的见证，我们也追求过理想啊，我当年追求理想，追求到天门啊，为了祖国，为了民族的命运，我们宁可舍身被火焚烧。有一天突然发现，我们这一切都不见得对，只有耶稣基督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认识他才是我们生命的祝福。你们还有没有愿意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就在此刻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？还有没有了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，求你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，靠着你永远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你们好。弟兄姊妹请坐。Thank you.